第一次的敬拜神的聚会。那么今晚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副标题是属天侍奉的价值观。事实上呢，在今年的一二月这两个月里边呢，我们第三台的讲台信息，第三堂的讲台信息呢，将会 focus 在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上面，将会由不同的讲员根据耶稣的比喻来传讲这个这些比喻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的信息。那么这将是一个关于耶稣比喻的一个讲道系列。那我今天所讲的呢，就是这一个系列的第一个信息，也就是借着耶稣所讲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来看属天侍奉的价值观，希望能够给弟兄姊妹的生命追求带来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应该要有属天的眼光。那作为侍奉神的人呢，我们要有属天的价值观。有了属天的思想，我们才能够过属天的生活，也才能够带出我们这种属天的侍奉。那现在呢，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查考主耶稣的这个比喻，让我们从中来学习属天的侍奉。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0:1-16。那这段时间，那这段经文呢是比较长，那我来读。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4:00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5:00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发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从表面上来看这段经文，好像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但是如果我们细读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比喻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最令我们不解和困惑的就是在这个比喻里边呢，前后总共有5批工人在不同的时间进入葡萄园做工，但是为什么最后所有人得到的工钱统统都是一样的呢？我们会不会心里边为那些先进葡萄园工作的人抱不平呢？好像这样做是非常的不合理，是不是？那么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首先呢，我们来看这5批工人进到葡萄园做工的5个不同的时间代表的是什么。那么这里说清早，其实就是犹太人呢，他们早上6点钟的时间。4:00和5:00分别是指上午9点和12点。申初和酉初就是下午的3点和5点。到了晚上，也就是天快黑的时候，那就是下午的6点钟，也就是他们收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发工钱的时候。从这5批工人进入葡萄园的时间先后，我们可以知道，那么他们有的人呢做了12个钟头的工，有的人呢总共才做了1个钟头的工，但是他们劳作的结果所得的工钱却全都是一样，都是1钱银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难道是主耶稣觉得这个世上的劳工制度不够好啊，就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在这个 世上应该有一个全新的劳工制度吗？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当老板的话，我劝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这绝对不是神的意思。那么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必须就要先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根据上下文，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回答彼得所提的一个问题。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这里呢，彼得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看哪，我们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你看到彼得提的这个问题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服侍你，我们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因此耶稣就针对彼得的这个问题用这个比喻来回答他，而耶稣所讲的重心就是侍奉与奖赏。很明显，主耶稣的回答告诉我们，神看我们的侍奉，神给我们的奖赏跟我们人的思想和标准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一个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你要服侍主，你想要得奖赏，你必须要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你才能够带出那种属天的侍奉。那么究竟什么才叫做属天的侍奉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侍奉的机会是神给的，是从神来的。也许你会觉得说，我侍奉的机会明明是从牧师、从长老或者从 小组长那里来的，是他们给了我这个侍奉的机会。是的，不错。可是你如果仔细的想，追根究底，你就会发现所有侍奉的机会都是来源于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人给你侍奉的机会，其实那不叫做给，那应该是叫做成全。就像厉长老他安排讲台是吧？他叫我来讲道，其实那不是他给我，乃是他成全这个事情。这个侍奉的机会是在神的手里边，厉长老他只不过是负责那个成全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成全和给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就会知道，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很显然，这里的家主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他去雇佣这个工人，就是你我这些信徒进到葡萄园去为他做工。当然，葡萄园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边呢，是指以色列，以色列就是指神的百姓聚集的地方，就象征着今天的教会。那么我们进到教会来做主的工，来服侍主。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是谁主动的呢？并不是工人来找主，而是这个家主来找工人。事实上是神是主动的，这侍奉的机会呢是神给的，是神呼召工人进到他的葡萄园来做工，神来呼召我们呢，愿意才进到葡萄园里去。所以说侍奉是回应神的呼召，而不是回应人的呼召或者是讨人的喜欢。就像使徒行传这个十三章二节那里头，就是以弗这个安提阿教会在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我们从这节经文就可以看到说，圣灵说，也就是说圣灵在呼召，为我去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是圣灵呼召了巴拿巴和保罗，而不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所能做的是成全的工作，为他们按手祷告，差派他们出去，去到哪里去？去到葡萄园里边。到葡萄园里边去做什么？不是到那里去吃葡萄，不是到那里去乘凉，而是去做工。做什么样的工？ 不是做你自己的工，不是做你想要做的工，而是做主召你所做的工。这就叫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今天教会的侍奉也是如此。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觉得是在为牧师为长老在做工，或者是为我们自己做工啊。有时候呢，我们甚至都会认为侍奉是我给神恩惠，而不是神给我机会。那么这样的侍奉观就导致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以为我们多做多服侍主好像很吃亏啊。那让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里面第八节对我们提醒。那这里说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原主就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往往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只会注意到两种人，一个是家主，一个是工人。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比喻里边有三种人。第三个人是谁？就是管事的，是吧？管事的。那么这个管事的是大家不要忽略过去哈。为什么这个管事的必须在这里出现呢？如果你把这个管事的给拿掉，那这段经文应该是怎么读？就会读成说，到了晚上原主就叫工人来给他们工钱。这样读起来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顺畅？可是为什么在这里偏偏还要多出一个手续来说，原主叫那管事的来，叫他给工人们工钱？那么到底这个管事的是谁呢？如果这个原主是神，工人是你我的话，这个管事的会是谁呢？你想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神会通过谁把奖赏赐给我们呢？天使，是吧？因为天使在上帝面前是服役的灵，所以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在这里这个管事的所预表的就是天使。弟兄姊妹，这个管事在这里，这个管事的在这里出现，是要我们看到神完全可以叫管事的去做事，可是神却叫管事的只是来发工钱。你知道这里边有多么大的恩典吗？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天使都可以做，而且天使会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神竟然愿意把这许多的工作让给我们做。所以你看到没有，侍奉不只是神给人机会，更是为着人得好处。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来服侍神是为了让神得好处，这是本末倒置。神给人机会是什么样的机会？就像八节最后一句话说，给他们工钱，这就是说让我们有得着奖赏的机会。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服侍主是我们给神什么恩惠，事实上是神让我们得到工钱，得到奖赏的机会，否则神直接可以叫管事的去做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侍奉，千万不要觉得你是在给教会一个恩惠，你是在给牧师长老一个恩惠，你是在给小组长一个恩惠。你必须要看到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宝贵的机会，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进入到第二步，那就是珍惜侍奉的机会。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侍奉的机会，因为什么呢？侍奉虽然是无限的，但是机会是有限的。说侍奉是无限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侍奉的岗位。神的国和美国不一样，神的国和中国不一样，是吧？在神的国里边绝对没有失业率，在葡萄园里边可以充分的就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你可以都可以有工可做，只要他愿意。可以说今天在基督一家第一家里边，那么就是第一家，我们这里就是一个葡萄园，这就是一个有充分就业的教会。你只要愿意都有工可做，你可以站讲台，你可以司琴，你可以唱诗， 你可以当司机当 driver 去接送别人，你也可以摆这个桌椅，那么你也可以在 小组里边带茶经。如果你不带茶经的话，你也可以带好你的孩子，是吧？将来使他能够长大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你如果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但至少你还可以做一个代祷者，你可以为别人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无限的，但是我们需要还需要看到侍奉的机会对你我来说却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机会是从清早到有初，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五点。圣经告诉我们，从有初以后就要做什么了？就要算账了。有初以后就再没有工人进葡萄园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清早时分就是你的青少年时期，啊，那么有初呢，就是你的中老年。如果清早对我们的年龄来讲是十七八岁，那么有初 就可能是七八十岁，啊。那么约翰福音第九章四节这里说得很清楚，这里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必须做工，而是说我们，他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道成肉身的基督在世上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他并没有用这三十几年的时间去过休闲，去过享受的生活，他天天都在做主的工。那么这句话呢，他说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你如果不趁着白日抓紧机会做工的话，有一天黑夜会降临。对你我来讲，这个黑夜意味着什么呢？这黑夜就是意味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在你有生之年主耶稣还没有来，那黑夜就代表着我们的人生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那么黑夜将到就是晚上六点钟，神要和我们结账，向我们发工钱的那一刻，那个时候你要进葡萄园，还想进葡萄园做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今天侍奉的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黑夜就来临了。那么说到这里呢，让我就想起在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做房地产的 agent。 那他那时候的这个房地产生意做的是有声有色的，他就非常的忙碌，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那他必须要去 open house，那么从一处到另一处，然后他也必须要去写许多的 offer， 因为他的客户特别多。那他是我们主内的弟兄，但是呢，他那时候和我不是一个教会的。那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出于关心，我就问他说，我说你的教会生活怎么样，是否你在教会里边还有参与侍奉。他就非常坦白地告诉我说，他说，哎呦，我实在是太忙了，是吧？哪有时间参与侍奉啊。他说，但是我想好了，我现在就趁着年轻的时候，我要好好打拼，我要多多地赚点钱，等到我五十岁以后，我一定好好地侍奉主。他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就三十出头，如果用这个比喻的时间段来形容的话，也正是在五正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人生中如日中天的时候，正是黄金年华。他并不是不要去进葡萄园，他要进葡萄园，但是呢，他要等到下午三点的时候，也就是他要等到五十岁以后的时候再进葡萄园做工。那么他这样的人生规划听起来是很好，但是遗憾的是，在他还没有进入葡萄园之前，他就已经进了墓园。就是因为他实在太忙了，甚至这个每一个周末礼拜天都在忙。结果有一天呢，他在和家人吃饭的时候，他就到里间屋去接一个电话的时候，就突然猝死，对妻子儿女连一句话都没留下，就撒手人寰。所以他的妻子实在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事实啊，那真是哭得肝肠寸断。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就是勉励我们要 珍惜侍奉的机会。我们不只要知道侍奉的机会是神给的，也还要知道侍奉的机会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握住每个机会来侍奉主，一旦黑夜来临，那个时候你想侍奉也来不及了。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侍奉跟奖赏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0章8到12节，这里说，到了晚上，原主就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要从后来的起？要让你我发工资的话，你能这么发吗？是吧？而且这个不是这个管事的主张，是这个原主，是神的意思。神要给后来的先拿到工钱，当然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目的。那这里接着说，约在有出雇来的人，下午3点雇来的，也就是在下午啊5点钟才来做工作的那些人呢，就得到了1钱的银子啊。1钱银子那时候是数目是不小的啊，可以说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那个时候这据人算呢，这1钱银子那个时候可以买25顿饭的，所以至少可以让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够吃饱肚子的啊。所以这个来工作1个小时的这个人，他就得到了1钱银子。那么那个早上6点钟就来工作的人，看到最后进葡萄园工作的人都得到了1钱银子，他们心里就开始嘀咕说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更多的银子。可是没想到最后他们还是只得了1钱的银子。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埋怨家属说，我们整天在这里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钟头，你竟然叫我们得和他们得一样的酬劳，你这样算公平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只要你愿意侍奉，是吧？侍奉必有奖赏。是的，有5批工人，不管你是哪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进入葡萄园的，只要你来葡萄园工作了，你都会得到奖赏。但是按照我们人的标准来判断，我们都会以为根据每个人工作的时间长短不同，奖赏也应该不同，是不是？先来的多得工钱，后来的少得，好像这样才公平。但是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的是，所有人不论先来后到，所得工钱统统是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奖赏跟你在教会中侍奉时间的长短没有绝对的关系。神看我们不是看时间的长短，还要看你工作的动机和态度，看你的信心，看你的努力，以及看你对神的忠心。这里让我们看到2种工人不同的心态。虽然这个比喻里边是有5批的工人，但是呢，这5批工人基本上可以分为2类。那马太福音20章2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原主跟工人讲定1天1钱的银子，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后来的4批工人还有没有继续讲定？没有了。第3节说，原主在4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去吧，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所当给的跟讲定的是不一样的。后面的3批人也耶稣以同样的方式呼召了他们。这就让我们看到2种不同的工人。一种工人呢，是凭着约定的工人，另一种工人是凭着信心的工人。凭着约定的工人呢，他们要先讲好工钱再进去，他们所看重的是工钱。但另外一批凭着信心的工人呢，是看重侍奉的机会。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比喻耶稣是在回答彼得的问题。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教导彼得一个功课，就说，难道你也要跟我约定吗？难道你也要凭着契约你才愿意继续的来侍奉我吗？你想现在就知道你要得多少的工钱吗？ 主耶稣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难道你凭着信心来服侍主，你所得的会更少吗？到底我们是哪一种工人？你凭着信心得到的恩典肯定会大过你凭着约定所得的。今天你我肯凭着信心来奉献吗？你我可以凭着信心来摆上吗？你我可以凭着信心来奔走主的道路吗？还是你一定要知道最后你要得多少，在天上将来的奖赏到底是什么样的奖赏，你要知道你才要侍奉吗？在这里我可以根据圣经告诉大家，到最后你会发现凭信心的人他所得的奖赏一定会更多。第四点我们要思想的是，在前与在后有什么样的分别。主耶稣他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啊，他做了一个结语，在这个结语呢就是十六节，那他说这样，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弟兄姊妹，到底这里讲的谁是在前的，谁是在后的呢？你是不是觉得很难回答？因为在这里面有本来在前的，在最后呢却成了在后的，有本来在后的，最终呢却变成了在前的。如果按进入葡萄园的次序来讲，那么我们知道那些早上六点钟进来的工人那是在前的，他们不只是那，但是呢如果要按照工钱的次序，给工钱的次序，我们知道那下午五点才进来的人他们是在前的，他们不只是拿工钱的时间在前，如果你要是把他们按他们所得的工资平均的话，他们拿到的工钱比先进来的人还多，因为他总共才做了一个小时嘛。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这里到底是教导我们什么？难道我们基督之家的长老牧师很早就开始服侍主了、啊、是先进葡萄园做工的，难道都要变成在后的吗？而在座的有许多是刚刚信主的，刚刚参与服侍主不久的，那难道都要变成在前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都要等到有出的时候，下午五点的时候才来服侍主？那么这样的会占便宜啊，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我这个在后的将要在前嘛。你觉得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位昏庸的神吗？你觉得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是投机取巧吗？当然不是。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计较恩典的人他就会成为一个在后的人。所谓计较恩典的人，就是喜欢跟人家争竞，喜欢跟人家比较。那些早上六点钟进入葡萄园的人，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工资拿的少，他们的问题是因为别人拿的多。是不是？主耶稣之所以从后进来的人开始发工钱，是要显明那些早来的人的心态。他们的心态一显出来就成为在后的了。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在前呢？是那些发现恩典的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只做了一个钟头的人，当他们拿到工钱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他们的感觉会是我不配呀、啊，这全然是恩典呐、啊。弟兄姊妹，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你发现这全然是神的恩典吗？你服侍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是不配的吗？如果你觉得不配，这全然是恩典的话，那你这在后的就会变成在前的了。如果你以为我是配得的，你觉得我为主辛辛苦苦很了不起，上帝非用我不可，那你可能就会变成在后的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重点吗？这个重点就是不是蒙恩的先后，而是感恩的先后。不是谁先进葡萄园，而是谁先存感恩的心。 我们必须要看见那些后进葡萄园工作的工人只做了一个钟头就得了1000银子，毫无疑问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那些先进葡萄园工作的人其实是得到了更大的恩典。那什么恩典呢？那就是他们很早就可以服侍主。就像你6月份大学毕业，你是想马上找到工作呢，还是愿意等到圣诞节之后才找到工作呢？你想想看，你6月就找到工作，你就省去了那一个等待的焦虑和不安，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吗？难道你觉得多侍奉主会吃亏吗？你可以在葡萄园里为主工作，与神同在，这不是一个恩典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多做就多吃亏。我们在葡萄园里边侍奉的人呢，千万不要失去一颗感恩的心。如果你看不到这是一个恩典，让我们必须，你就要再看另一处的经文。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哈，是接着这个比喻后边的。这里讲到了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出了耶利哥，有极多的人来跟随他。有2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对他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直接就回答说：“主啊，我们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于是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就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也许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要读这段经文？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这段经文是跟在这个比喻之后的。我们这本圣经实在是非常奇妙，神从来不会把一段话随随便便就放在一个地方的，都有他奇妙的安排和这个属灵的意义的。那马太福音我们看第20章一开始就是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但是20章的结束呢，却是瞎子能看见的这件事情。这是要告诉我们，在今天的葡萄园里还有许多属灵的瞎子，还有许多侍奉主的人，他们还没有看见侍奉是一个恩典，还没有看见能够被神使用是何等的尊荣。圣经在编排马太福音20章，它的用意就是不止那2个耶利哥的瞎子需要看见，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看见，我们都需要向主说：“主啊，求你打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看见。”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侍奉是一个恩典。你有时间可以侍奉，你有金钱可以摆上，你有能力，你有恩赐可以侍奉，你不觉得这都是神给你的恩典吗？今天你在教会，你在有时候你看到地上有个垃圾，你把它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去，你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恩典？因为有些人他想猫腰他还猫不下去的，是吧？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开车是个恩典，你可以开车把人带到教会来，把他们送回去，这是一个恩典。有些人想开车还开不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服侍，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侍，我们都要把这看成是恩典。最后我们还需要看见征竞使人眼红。耶稣对那些比较的人说：“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你知道什么叫红眼吗？是吧？红眼是一种眼睛的疾病，可是心里边的红眼是什么？就是嫉妒。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红过眼？你看别人做的比你好，你看别人得到肯定和赞扬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红了眼呢？你是不是觉得他是不配得的，只有我配得？你常常在那里争竞吗？你常常向神抱怨说：“主啊，我这么热心，为什么我没有能上我想要去的学校？我这么热心，为什么我身体还要生病？说我这么热心，我为什么，是吧？我想要得到的我得不到，啊？那么你就在那里抱怨，你就在那里争竞，你就在那里比较，说：主啊，我不像某某人，是吧？他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你看看 或者是他信耶稣还没有多久，为什么他的工作比我还好啊？你常常有这样的心态吗？所以我可以跟你讲，这就是红了眼，这就是红了眼啊！我们千万不要红眼。如果你红眼没关系，还有救，那就是当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在你离开这里之前，你必须要像那耶利哥的瞎子一样，跟耶稣说：“主啊，我要我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你必须要看见。最后，我们还要看见，我们要看见恩典胜过公平。是的，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似乎有一些不公平。我们心里边老是嘀咕，为什么先来的和后来所得的工钱都是一样呢？是不是 ？It is so unfair。当然，如果按照今天的劳工法，这绝对不公平。可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宁愿上帝用公平来看待我们吗？你知道这个公平是有多么可怕吗？你真的喜欢公平吗？你认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公平吗？他本来应该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的。你觉得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平吗？他本来是圣洁无罪的，却代替我们成为有罪。你觉得耶稣替我们死公平吗？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你看到了十字架，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 unfair。 所以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公平，我们需要的是恩典。我真诚的希望大家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啊，看见能看到神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像耶利哥的瞎子一样对主说：“主啊，求你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看见。”好，弟兄姊妹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主啊，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真是照亮